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民企凋零是中国经济走向末路的根源。第二个是川普掀桌子了。第三个是少林寺有了新住持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中美贸易代表7月29号在瑞典进行第二天的贸易谈判。那么贸易谈判最新的消息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把这个休战协定延长三个月，也延长90天时间。那么谈判期间，美国总统川普7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没有寻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都是假新闻。川普说他可能会去中国，但前提是习近平要邀请，除此之外他没有兴趣啊。那么基本上发一个这样的帖子，好像是意气之争啊，好像生气了，说他没有想去跟习近平会谈。那当然这是翻脸啊，这是翻脸掀桌子的意思啊。估计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估计呢，前方会谈不顺利。也就是说，川普提高要价，中方应该是不大接受啊。那么这也可能是川普在虚张声势施加压力啊，或者要求要在谈贸易谈判中取得更好的结果。因为此前有报道说，中国和美国中美贸易官员最近开始协商，在今年年底举行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那么目前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习近平和川普出席这个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顺便双方见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案是川普在多边场合和习近平举行闭门对谈对话。那么川普基本上川普和习近平会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指标。那么当然这背后显然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进程啊。那么7月29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国记者查询中美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那么是否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石油贸易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美在瑞典举行的经贸会谈还在进行，你可以保持关注。另一方面，新华社在7月29号发表文章，标题是记者手记，三个月三场会谈，对话合作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文章说，谈总比不谈好得多，关键是要把对话继续下去啊。基本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中方的心态啊。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美国易华电脑公司7月28号承认向中国国防科大出售了芯片设计软件和硬件，并且同意支付 1.4 亿美元和美国司法部以及商务部达成和解，解决公司违反出口管制的指控。那么中国国防科大是解放军的大学，2015年2月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理由是使用美国技术模拟核爆炸和开发军用超级计算机。美国司法部表示，从2015年到2021年，易华电脑公司向国防科大出售了大量的电子设计自动化硬件和软件，交易次数至少有56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易华电脑2009年到2021年，他的首席执行官叫陈立武，他也是这个 Intel 现在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那么他当年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啊，他现在是 Intel 的首席执行官。那么除了易华电脑案，最近两年还有一些公司因为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被处罚。美国商务部去年8月15号宣布，爱尔兰的一家公司叫泰科电子向中国军工企业出售电子元器件和传感器，要支付580万美元给这个美国商务部和解。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英伟达上个星期向台积电紧急订购了 30万片这个 H20 芯片啊，那么应对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 H20 是英伟达配合美国出口管制向中国专供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 H20 是英伟达的第四级芯片，和美国企业使用的最好的芯片相差很大啊。美国政府今年四月限制英伟达出售 H20 给中国啊，中国市场。那么英伟达说这导致了15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七月份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访问中国，当时他对中国的客户说库存有限，没有计划继续生产 H20 芯片。那么黄仁勋在结束中国访问之后就重启了生产 H20 芯片的这个进程，那很可能是接到了大量的中国订单啊。那么去年英伟达出售了100万片 H20 芯片啊，这是第三、第四。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对南非实施制裁，包括限制芯片出口，原因是南非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把台湾的两个代表处降级啊。那么现在台湾有了新的手段，就是芯片啊。那么芯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裁手段。台湾外交部说，南非政府最近把台湾驻南非代表处和台湾驻开普敦代表处更名降级啊。那么南非屈从于中国压力，台湾极度遗憾啊。这是第四、第五。第一财经报道，苹果宣布8月9号关闭大连百年城的门店，理由是好几家零售店已经陆续撤离了大连的百年城啊。那苹果也决定关店啊。大连的百年城的苹果店2015年10月开业，是大连第一家苹果的门店。那么关闭之后，大连只剩下恒隆广场的一家苹果门店。那么苹果开店和关店都反映了他们在市场在中国的销量，所以东北地区销量少可能就关店，南方销量高就开店。所以苹果8月16号会在深圳前海开新的门店，这是深圳的第三家苹果门店啊。那么另外有两家门店分别是位于一田假日广场和万象城。这是第五、第六。道琼斯通讯社报道，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 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印度生产的智能手机占美国市场总量的 44%， 那么去年只有 13%， 这是印度第一次成为美国最大的智能手机供应国。第二位是越南，占 30%， 三星手机主要在越南生产。那么中国生产的手机大幅下滑，从去年的 61% 降到 25%。 分析公司指出，印度手机出货量增加主要是因为苹果扩大了在印度的产能，并且把大部分的印度产的手机出口到美国。那么另外三星和摩托罗拉也提高了从印度供货的比例，速度这个加速调整供应链，应对中美关贸的关税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印度第一次它生产供应的苹果手机超过了中国供应的苹果手机在美国市场啊。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把党主席选举从9月27号延后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理由是应对8月23号第二轮立委罢免投票。那么党主席交接时间也会顺延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那么目前只有三人宣布竞选国民党主席，分别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国民党中常委孙建平、前彰化县的县长卓博元，他们都是专业的陪跑员，基本上每次都出现啊。那么现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他不会竞选连任。那现在国民党最热门的主席候选人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不过卢秀燕到现在还没有表态会参选。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7月29号说 ,90% 的地方议会议长都支持卢秀燕。李乾隆还说，卢秀燕现在要为被罢免立委打选战，预计要到8月23号第二轮罢免投票结束后才会表态。这是第七、第八，上个周末以来，强降雨席卷中国北部，北京、河北、吉林、山东都有灾情。那么雨势在7月28号，在北京进一步的加剧，在北京造成了30人死亡。7月29号，北京降雨持续，上午6点到7点，降水排行榜前10名，北京就有6个，一个是朝阳区，朝阳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2.2毫米，居全国第一。上午7点到8点，海淀、房山降雨量位于全国前10。推特消息指出，北京市怀柔区刘立庙镇的村民说，当地有4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有300多人失踪。北京市气象台说，7月29号北京降雨将会慢慢的停歇，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另一方面，澎湃新闻报道，台风竹节草7月29号接近上海，当天晚上就到7月30号是为上海带来风雨天气。7月29号上午，7月29号上海最大风力会有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的以及长江口会到9到10级，洋山港和上海市沿海海面10到11级，所以上海大部分地区都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么台风竹节草将会在7月30号白天在浙江的三门到江苏的启东这个沿海地区登陆，它会对浙江、江苏造成影响。另外，香港在7月29号上午降下了暴雨，这个香港天文台今年第一次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香港东区、香港南区以及南丫岛每小时有100多毫米的大暴雨。那么香港东区，香港100多毫米啊，那个北京几十毫米已经到处都在淹水，香港100多毫米还是不会淹水，这是什么？这是城市治理的差距啊。那香港东区非常严重啊，有一部分山坡和楼梯出现了瀑布的景象，有洪水冲进了停车场。由台湾南部7月28号也开始下大雨，高雄、屏东、台南、嘉义大部分大面积的内涝，有部分地区水深到小腿。这是目前中国各地的这个以及香港、台湾发生的这个暴雨的情况。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少林寺管理处7月29号宣布，由释应乐担任少林寺的住持。释应乐此前担任白马寺的方丈20年。那么2天前的7月27号，少林寺管理处通报住持释永信被调查。那么少林寺管理处说，释应乐担任少林寺住持，经过少林寺两序大众民众民主评议赞成，也就是说，应乐不是少林寺选出来的，是上级领导委派的，少林寺同意了，意思就这个意思啊。经过少林寺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赞成，就是问你们同意吗？同意是吧？好，那我们就通过了，就这意思。释应乐现年59岁，河南桐柏人，16岁出家，他毕业于中国佛学院，曾经担任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佛教协会是中国政府管理寺院的一个机构。05年11月是释应乐担任白马寺的住持。那么今年5月1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白马寺考察，那么释应乐就陪着。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释应乐是领导信任的人，也不会，要不就不会让他去 陪习主席啊，所以呢派他去少林寺，就是派一个相信得过的人去少林寺啊。另外，财新网报道，今年五月份，河南省政府派人常驻少林寺管理处，常驻人员来自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等等。少林寺管理处的兴衰和释永信承办密切相关。少林寺管理处成立于1987年，由登封市政府设立，属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管理少林寺的庙产、僧人和演出活动。2000年以后，随着释永信的影响力扩大，管理权逐步的就到了释永信的手里。那现在少林寺管理处宣布释永信被调查，那么释英乐接任，说明少林寺的管理权又回到了这个管理处啊，那么基本上少林寺处于政府接管的状态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7月29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军舰和海警船台风之后又大量的出现在了南海争议海域。7月21号到27号，在南海争议海域有23艘中国船只，其中14艘在黄岩岛海域，包括7艘海军军舰和7艘海警船。另外有9艘中国船只在仁爱礁、仙兵暗沙和中叶岛等海域。那么7月19号到21号，中国船只为了躲避台风而减少。7月14号到20号，有22艘中国船只出现在南海争议海域啊，争议海域啊。菲律宾近年来积极曝光中国船只的动向，寻求国际支持，同时不断的强化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海上合作啊。14、11，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的贝莱德大厦7月28号发生枪战啊，枪击案啊，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和枪手自己。贝莱德大厦位于公园大道的345号，楼高44层。大厦里面不仅有贝莱德集团，还有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安厚建业会计事务所等机构。这个枪手名叫沙恩田村，他是日裔美国人，27岁，他住在拉斯维加斯，他有退化性脑病，就是头部反复的撞击引发的疾病。那么田村在高中时打过橄榄球，所以警察在田村身上找到了一个纸条，说他认为他自己退化性的脑病和职业橄榄球联盟有关系啊。7月28号晚上6点半，田村身穿防弹背心，带了一支 M4 突击步枪，从宝马车下车之后就进入贝莱德大厦。田村进入大堂之后就开火，第一枪打中的就警察。之后田村坐电梯上楼，他本来想去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总部，但走错了电梯，到了33层房地产公司办公室。田村在33楼继续开火，最后自杀身亡。12，纽约邮报报道，川普政府7月28号宣布对美国杜克大学展开调查啊，那么意思就是杜克大学涉嫌歧视白人和亚裔。杜克大学成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被川普政府重点整肃的美国大学。美国卫生部指控杜克大学的医学院和医疗系统在招聘、招生和奖学金发放这决策中存在种族偏好，优先考虑非洲裔、拉丁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啊。那美国教育部指控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学术期刊在遴选过程中优先考虑非洲裔、拉丁裔、印第安原住民的作者啊。川普政府警告说，如果调查证实这些指控属实，杜克大学的联邦资金会遭到削减。13，路透社报道，泰国和柬埔寨同意7月28号午夜， 无条件停火，但是几个小时后的7月29号早上，泰国军方指控柬埔寨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冲突还在发生。泰国警方发言人7月29号说，停火协议生效时，泰方就侦察到柬埔寨军队对泰国境内好几个地区发动了武装攻击，这是蓄意的违反协议，泰国被迫采取了适当的回应。另外，泰国军方发言人还说，原定于7月29号上午10点半举行的泰柬边境军区指挥官会议被推迟，新的会议时间还没有确定。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说，停火生效以后，柬埔寨和泰国军队没有发生武装冲突。那么7月24号泰柬两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战斗持续了5天，造成35人死亡，20多万人逃离这个流离失所。那么其中泰国政府数据显示，泰方死亡30人，其中平民和军人各15人。这是第13、14。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最近破获了销售这个假拉布布的玩偶的案件啊，那么逮捕了7个人，指他们通过网上销售了几十万个假拉布布玩偶啊，涉及的金额有1200多万啊。经过专业鉴定，这些玩偶并不是授权生产，而是在外观、包装、商标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但是它以正品价格的6-7折出售啊。那么2023年拉布布玩偶在全球热销，供不应求，那么很多人把它当作理财产品，原价几十元的拉布布玩偶被炒到了上千元。不过这股热潮正在降温，拉布布的价格回落，最近有一批投机者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了本啊。这是第14、15。中央电视台报道，央企长安集团这个7月29号挂牌成立，那么中国就现在就有三大汽车央企汽车集团啊，另外一个是中国一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东风汽车啊。那么今年6月份，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分拆汽车业务啊，单独成立了一个叫长安汽车集团啊，那就是由国资委直接管理。那中央电视台说，在中国汽车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央企希望通过整合提升竞争力啊。长安汽车的负责人说，长安汽车将会着力打造智慧汽车、机器人、飞行汽车等等啊，探索海陆空立体出行的新生态，并且加速全球化的发展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今天这个要闻简报的内容啊。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是民企凋零是中国经济走向末路的根源啊。那么过去3个月，中国连续有4位知名的企业家跳楼身亡，震撼了中国企业界啊。他们分别是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的创始人毕光军啊，他在4月16号跳楼身亡，享年56岁。另外一位是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他在6月2号跳楼身亡，享年54岁。那么还有一位是广东亮家居的创始人叫曾玉洲，7月17号跳楼身亡，享年53岁。最后一位是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7月27号跳楼啊，那么享年57岁啊。那这4位企业家正值壮年，他们创业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而且他们的企业在行业中都属于大中型企业。汪林鹏还曾经是湖北的首富啊，结果他们用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人非常的痛惜啊。那有个财经博主叫吴晓波，吴晓波把他们的遭遇说成是心理健康因素啊，这让人非常的愤慨，这是对这些百折不挠人生的污蔑啊。那么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 他们能够站在舞台的中央，他们绝大多数草根出身啊，而且他们超级乐观，并且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啊。所以放弃生命唯一的理由是他们的企业没得救了。他们不是放弃生命，他们是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啊。那么通过这些企业家悲壮的结局，我们可以透视中国经济环境恶劣到了什么地步啊。当然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最恶劣的是什么？最恶劣的生存环境莫过于远洋捕捞啊。远洋捕捞，因为对企业家来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反抗，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啊。那么去年各地远洋捕捞日益猖獗，各地政府当时也采取过相应的措施，渐渐的有关远洋捕捞的消息就偃旗息鼓。但事实上中国各地的远洋捕捞并没有停止，只是媒体不再报道而已啊。今年五月份，红星美凯龙的创始人叫车建新被云南省监委带走调查，到现在杳无音讯，估计也是命悬一线啊。这是典型的远洋捕捞啊。我们刚才讲的居然之家董事长这个汪林鹏也是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委留置了3个月，他刚刚放回家，第四天就跳楼自杀啊。毫无疑问，汪林鹏也是远洋捕捞的受害者啊。那么这两年远洋捕捞的发展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根本没有阻止远洋捕捞对企业家的迫害啊。中共做的事情就是让远洋捕捞不再受到关注而已。那远洋捕捞对地方经济的大规模破坏，让人想起了50年代的三反五反啊。三反五反也是共产党搞的一个三反五反运动啊。当时上海有很多资本家打熬不住跳楼自杀啊，中共就顺势剥夺他们的财产。几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你想一下，中国经济已经萧条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但是中共仍然纵容远洋捕捞，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反资本、反私有财产的本质啊，这一点写进了他们的基因啊。其实呢，中共根本就没打算阻止远洋捕捞啊，中共治下的经济也不可能好转。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希望。如果民营经济不好，中国经济好不了。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例证啊。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成席，所以中国人聚餐通常以酒助兴，所以中国的酒量和消费量全世界最高。往年呢，中国每年会生产1300多万吨的白酒，还有5000万吨的啤酒，平均下来一个中国人一年要喝掉20斤白酒啊，喝掉6箱啤酒啊。但是这几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跌，中国人开始集体戒酒，首当其冲是白酒。白酒的销量一路下跌，白酒的销量现在跌到了多少？一年400万吨啊。400万吨也就是只有巅峰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三分之一不到。那么产量下跌当然是因为卖不动了啊，卖不动。中国19家上市公司酒企它的财报显示，这些上市公司的仓库里还有50万吨成品酒和350万吨的半成品酒啊。那么还有更多的酒没有在他们的仓库，在供应商的仓库有更多的酒，比他们的酒还要多。所以呢，就算现在中国所有的酒厂都不再酿酒，不做新的酒，光这些库存酒就够中国人喝10年，喝10年啊。白酒卖不动，价格顶不住啊。以前硬通货是53度，飞天茅台。 618年终大促直播间1699就能拿下啊，然后是五粮液泸州老窖啊，这是白酒大哥，营收也开始缩水，中小品牌的白酒就更惨啊，要么裁员要么清仓，全部都在清仓甩卖啊。如果你说商务应酬和公务接待少了，白酒就不行了，但是啤酒也不行，啤酒通常是私人聚会自己喝啊，通常接待是不喝不上啤酒，上白酒啊。那啤酒一年比一年少啊，最高峰的时候一年啤酒产量是5000万吨，现在剩下3500万吨，产量少了30%啊。白酒啤酒都在减少，但是呢至少市场还在。最惨的是红酒。红酒基本上连根拔起啊，那么大家记得十几年前很多名人做红酒，中国人跑到法国去买酒庄啊，那有钱人就去买酒庄，那么全国当时有几万家红酒的进口商，现在进口的红酒不到那个时候的一半啊，而且高峰期中国国产红酒142万吨高峰期。经济好的时候，那国产红酒到处上马，现在剩下多少？国产红酒剩下12万吨，啊，你想1/10都不到。去年全国所有的红酒企业，它的利润加在一起只有2.2亿，啊，那现在别说红酒，就连喝红酒的高脚杯都卖不出去。中国有个厂家，高脚杯厂家排第一的高脚杯厂家叫山东华鹏上市公司 ST， 这就是酒的情况。人民银行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储户调查，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对20000户的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什么？调查储户的意向。这些意向表明什么？表明所有的数据都在持续的变差，而且基本上不用指望消费。我念个数据给大家听听啊。这储户调查，第一，收入啊，收入指数45%，比上个季度跌1.2个百分点啊，就是没过50啊，50以下。那么收入信心指数45，也是45，比上个季度跌0.6。啊，这是收入。就业指数 28.5 更低，比上个季度跌了 1.8 个点。那预期指数 41.7， 比上个季度跌了 1.2。这是就业。物价跟房价，物价指数 56.4， 比上个季度下跌了 0.7。 那么这个叫什么？房价指数，我看一下夏季房价8.9%的居民预测上涨，56.8%的居民预测不变，21.7%的居民预期下降，12.7%的居民看不准。这是价格啊，物价、房价，然后就是消费储蓄、投资的意愿。那么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到23.3%，下降了0.5个点；倾向于投资的占12.9%，下降了1.1个点；倾向于储蓄的63.8%，上升了1.5个点。消费下降，投资下降。储蓄上升到什么地步？将近64%，所以就别指望消费了啊。然后人民银行还有一个对银行家的问卷调查，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33.2，非常低，还比上个季度跌了3.6个点。景气指数跟盈利指数，一个是63，一个是63是跌了2.5。一个是52，跌了4.4，都很差啊。贷款指数就更惨，贷款指数是51.9，比上个季度 跌了 16.8 16.8 啊，贷款需求很低啊，很差。那么其中制造业的贷款需求指数 56.1 比上个季度下跌了 11.2。 这制造业，你说制造业投资有增长吗？肯定没有啊啊。然后就是企业家问卷调查，宏观指数26，比上个季度下跌了1.3，产品价格指数42.2，下跌了1.1%啊，出口订单指数44.3，上升了4.6，哎，这就是唯一上升，就是唯一上升的指数就是出口，出口订单还行，其他的数据基本上指向都是经济秩序下继续下跌。那么理财网发布的报告说，发布的这份报告名叫《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数据显示，到今年六月底，理财产品规模30.67万亿，比年初增长了2.38%，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5%，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现在没办法，股市不敢进，房地产也不敢进，那么惯性又害怕我通胀，就跑去买理财产品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地方债、企业债都能卖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理财产品坑出来的啊。理财产品里面全是这些债啊，所以中国老百姓除了被割韭菜，好像也没别的出路啊。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央政治局七月份的例会今明两天要开，他说官方释放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开始认真的着手遏制产能过剩的问题，为的是重振经济，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供给侧改革的预期。报道说，预计中共七月份召开的政局会议将会为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调。那么在年中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国官方释放的信号表明，他们要重新处理这个供给侧的问题。那基本上，但是呢，由于之前供给侧改革让大家心存疑虑，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心存疑虑呢？刘鹤啊，原来的副总理刘鹤主持的供给侧改革啊，那当时有几个政策，总共有五个政策，五大任务啊。第一个是去产能，去产能当然是去过剩产能，国进民退从这里开始的啊。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主要是减少压缩无效产能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去库存，去库存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房地产。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啊，后来最好是棚户区的货币化改造、货币化安置，或棚户区的货币化安置是三四线城市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去杠杆，去杠杆就是降低宏观和企业杠杆率，主要是控制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啊，当时是推动债转股啊，发展这个直接融资啊。后面一个是降成本，一个是补短板，这两点后来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大力发展啊。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当时刘鹤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当中国过了十年再次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刘鹤的供给侧改革根本就是失败的啊。那既然他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怀念的供给侧改革啊？中国产能过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需求下降，经济下跌，需求下降，你原来的供应，我原来可以做100个杯子，你现在突然市场卖不掉100杯子，变成80个，只能卖80个杯子，你的供这个产能不就过剩啊？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产业政策的补贴 造成了畸形的供应链。那太阳能板也是，电动车也是，很多产业都是，芯片也是很多啊，都是由于所谓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讲到底就是补贴啊。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是阻止企业用竞争的方式去产能。什么叫竞争的方式去产能？就是大家打价格战，打到那些打不动的破产，那就退出市场，他退出市场产能不就减少了吗？啊，所以市场竞争的方式去产能就是大家打价格战，就或者叫割喉战，割喉战最后撑不住的倒闭，倒闭的就退出市场，最后达到市场供求平衡，这是市场的方式。那中国政府的方式就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的方式是什么呢？行政命令的方式，好，我们全部都降 30% 的产能，那就全部都降 30% 产能，那就不会有企业倒闭，但是每家企业都会亏损，但是没有企业倒闭。那这种方式呢，当然这种方式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保护国企。保护国企的最终结果就是扭曲市场。扭曲市场就你持续都会产能过剩，因为这企业都没倒闭，产能都在，产能都在，没有退出市场。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过几年再来一趟。所以实际上现在的产能过剩其实就是过去上一次产能过剩行政手段没有生效，然后这次重新来过。这重新来过的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补贴啊，这个产业政策的补贴继续扭曲市场。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啊 ，Jack 党，谢谢啊！情绪，最近地球上气候异常，欧洲高温野火，美国高温大水，亚洲日韩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都是高温加暴雨，洪涝灾害严重。这些这是最近是不停，没有停过。美国也是洪涝灾害，也有洪涝灾害，美国也洪涝灾害。高温啊，也是高温，都在高温啊。情绪，这些选择放弃生命的民营企业家是绝望到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我讲过这个企业家他的生命是什么？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企业，他看不到企业，这个企业没得救了，他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他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情绪没有了民企，那么中国的经济连希望都不会有。是的。提问很好奇，到底民营企业家对于中共的看法是什么？还是看不透很多不合理的经营环境？啥意思？还看不透很多不合理的经营环境是整个国家体制乃至社会治理的问题吗？看到那些跳楼的民营企业家不会唇亡齿寒吗？不要去猜别人怎么想，你要看他的行为啊，看他的行为。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我猜不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他有没有看透呢？不好说啊。我觉得呢，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企业家啊。为什么？因为你要在中国生存，你要在中国生存不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啊，那当然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才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看得透吧，没理由看不透，看不透他还能干到这个地步啊。情绪，看到这些企业家自杀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们这里从事化工行业， 老家很多亲人跟他学着开店，赚不少钱。但是某人一句“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之后，这个行业江河日下。父亲在我高中毕业后让我出国，家里生意不行，他压力越来越大，开始投资各类骗子骗的倾家荡产，人也脑溢血去世了。这个地方中小企业家很难，上个世纪很多银行不给中小企业贷款，找农村信用社还会被组团来吃拿卡要。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懂得他们生意人有多难，这两年看王先生的新闻，逐渐对父亲遭遇的一切产生了理解。听了您说的这些企业家的经历，特别能共情。前几天听母亲说父亲那个行业带来的亲戚朋友也很迷茫，生意很差，快活不下去了。这个地方中小企业家很难，可惜父亲已经去世，曾经对他的不理解不能对他说声抱歉，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啊。观点远洋捕捞让我想起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的一句台词：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老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那共产党是什么？商人的主意、老百姓的主意都打，都不放过啊。观点说实话，小粉红可能不太高兴，与其说中国消费意愿下降，还不如说中共的暴政和贪腐比十年前更残酷了，所以民不聊生才是事实，和经济消费出口无关啊。提问：王老师能评价一下美国和欧盟达成的协议吗？都说这次川普赢麻了，是真的吗？川普一直是赢麻了呀，从日本赢麻了，从欧盟又赢麻了，最终中国也会赢麻了，一直他都在赢麻。我不纠正你，纠正没意义。为什么呢？川普每次讲我们达成协议 15% 的关税啊，然后就说日本也好欧盟也好要投资5000亿、5500亿、6000亿到美国市场。最离谱的还是日本。日本更离谱，日本就是5500亿日本掏啊，然后呢投资回报呢 90% 给美国，这川普亲口说的啊。你觉得日本的那些谈判代表疯了吗？啊，这次也是一样，这个要这个欧盟投这个6000亿啊，购买这个美国的商品，你算一下数据你就知道花不掉的。美国这欧盟进口不了那么多商品的，但是呢，我都讲了，谈判的时候呢，美国的代表说，你就让我们领导吹个牛逼，你们不要纠正啊，这反正就是啊，反正我们也不签协议啊，反正这里面也没有协议，反正就是我们约定，他怎么说你就一仰脖子过去算了。所以呢，川普怎么吹牛逼就让他吹吧。他就一直赢麻了，你就让他赢麻呗啊！川普这些动作呢，其实呢，老实讲，你有正常的智商，你都知道那是吹牛逼。任何有正常的智商，你都知道那是胡扯啊。但是呢，川普知道大家知道他胡扯吗？知道，他也知道他胡扯完了以后，别人知道他胡扯，但是他还要胡扯，为什么？他不是讲给你听的。他是讲给谁？他讲给 MAGA 听的，他要让 MAGA 觉得他又赢麻了。 MAGA 知道他胡扯吗？大部分都知道，但是呢 MAGA 需要证实他选的人是对的，所以就算他知道他胡扯，他也选择相信，或者是他未必选择相信，他就嘿嘿一乐，就高兴一下就过去了。他们不会去追究这些的，不往心里去，只要不断的觉得，哎，我当时选的人对了，就 OK 啊，就 OK。这件事情本质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川普又说我赢麻了，你就说他赢麻了，哎呀，我们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每次都是这么回事儿啊。情况这几天我们这里气温38度以上，昨天下楼丢垃圾。 遇见一个75岁的老太太在翻垃圾桶，我看她走路都走不稳，我把我的分类出来的塑料瓶和纸板都送给她。攀谈中知道老太太是农村的，一个月只有100多的农补，还有一个儿子卖鸭子，生意不好做，还有一个孙子要上学，不出来捡垃圾不行，真是悲哀啊。观点，这不是明显被后边的势力逼死了吗？那一代创业者哪有那么脆弱？是的。逼死我不知道，那具体啊，具体情况不了解啊。提问，中共看不懂民营经济才是社会就业岗位的主体吗？现在中国的就业率就那么差，都是民企凋零的结果呀。你听过那个乌龟和蛇的故事吗？乌龟 有一天蛇把乌龟抓了，说你也把我背过去，背到河那边去。乌龟说你别咬我，咬我我会死，死了你会淹死的。蛇说行，就然后就乌龟就背着蛇就游过河，游的一半蛇康昌就咬了他一口。这乌龟就问你也会死的呀，然后他就吓着，然后蛇就说我没忍住，理解吗？共产党就是那条蛇，他咬民营企业，他咬资本，像习近平搞什么打击什么平台企业，打击这个那个，打击那个，给这个资本装红绿灯，这些事情都是他的本能啊，他就是忍不住，就好像有人吹牛一样，他根本忍不住，他张嘴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他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什么民企5、6、7、8、9，这个全是共产党总结的，没有人知道，他掌握数据，他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要搞他，他就是要搞他，一不小心就要搞他，得了空就搞他，为什么？就忍不住，他就是那条蛇。情况，懂车帝最后测评中国所有的智驾，毫无意外的，中国智驾全部翻车。这不是中国智驾，中国电动车，中国电动车全完蛋啊！只有一个特斯拉靠谱一点，其他都不靠谱啊。情况，最近我吃了个官司，在 KTV 唱歌，警察跑来查房，我本来就喝醉了，在醉酒的状态下，他们的记录仪拍到我就踢警察的动作，但没踢到，现在起诉我袭警罪。告诉我认罪认罚，可以争取不予起诉，就不留案底。我是不是要认罪呢？网友观点说，你就是不认，形式不够标准，治安也没证据，一个记录仪做不了证据，笔录上就坚持自己没有动任何过激行动，那是配合调查行为，认了就更惨，翻案就没有机会了。我亲身经历过，治安处罚认罪认罚，只是判的速度快了点。他是要整你，你能相信他的话吗？你要相信他的话，你就死定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听说过吗？啊，你要相信共产党的话，你就牢底坐穿啊，千万不要相信啊。提问：台湾的关税还不出来。王老师可以预测一下吗？预测不了，我不是干这个的，我预测不了。基本上我觉得哈，基本上你从目前来看，东南亚的关税20%左右，基本上20%左右。那主要的经济体15%，英国给一个 favor 10%啊，基本上这样啊，其他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随意性。川普那个草台班子，你觉得他有算过吗？有做过各种模型吗？屁，狗屁都没有。他们就是拍脑袋，你以为他们怎么出来的？就是川普在那儿点点点的点点点出来的，你以为是啥？所以人类社会的可悲的地方在哪里？人类社会可悲就是这样。你看习近平那个笨蛋，把中国人给折腾成这样， 川普这个草台班子把全世界折腾个底朝天。有人高兴吗？有人高兴啊，有人高兴，玛嘎高兴，玛嘎觉得这个应该搞。所以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并不是合理不合理来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偶然性推动的啊。观点为什么要持续分析中国的政经人情呢？这个世界的生态就是什么样的个体国家都有，让它那样存在发展走自己的路才是尊重规律。啥意思？为什么要持续分析中国的政情政经人情？什么叫政经人情？让它自己发展。你们分析它并不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它的社会的情况，不是要改变，改变不了它的进程啊。我们让大家知道，哦，这件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会不会改变它的进程？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的真相很重要，为什么？你才能采取相应的手段，未来会怎么走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共产党要有个宣传部？宣传部拿来干什么？就骗你的呗。他为什么要骗你？就是让你听着他，他让你往东你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呗。这当然都会改变进程啊。你最后大家都知道真相，知道他的说的是谎言，大家就不一定听他的呀。你比如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生娃了，不生娃你他现在3600补贴，你觉得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解决不了。昨天还有人说这3600补贴很多人就奔着10000块钱生娃去了，那是你，我不觉得别人会这么干啊。你10000块钱给我解决啥问题？你买几桶奶粉，你说说看。这没养过娃不知道，养了娃就知道了。情绪人类社会的可悲性在于小学生们掌握着最高权力，而各种政策都有一股子没读书的悲哀。你就像那个川普4月2号开记者会，他拿的这个对等关税，他叫对等关税，说别人给他征多少关税，那所有的那数字全是胡扯，没有一个数字是对的。但是他向着全世界开记者会，告诉全世界他给我这么多关税，我给他一半。你理解吗？这是世界上最疯狂的笑话，但是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疯狂，你不觉得很疯狂吗？情绪真相是对抗谎言最好的武器，说得对。就是我们要追寻的是什么？我们要追寻的就是真相，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明白看清楚，然后我们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不可以走，我们别掉坑里去，这是我们的任务。好，明谢刘新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